恋爸爸，你现在收听的是九 M 啦啦。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九 M blah blah。刚才我们前面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天鼓的声音，大家应该会知道我们今天要聊些什么吧？声音疗愈的主题。其实这一年之内，我觉得我大量的接触到许多疗愈的事情，有一种由内而外的需求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可以开始重新的去把那个钝化的觉知再打开。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个在声音疗愈上面有做研究耕耘的一位创作者老师，叫做 K， 欢迎你。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 K 的工作室。对，叫做 Rama Ramo。
对， Rama Ramo
在外双溪，然后今天天气非常好，然后外面还有就是可以听到溪流的声音，所以这个非常，就我一进来这个空间，我就觉得我已经可以睡觉了，我就觉得好放松的一个地方。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啊，因为大家对我的第一印象其实都叫我 DJ 或是 DJK，
是
因为我从事 DJ 已经超过将近20年。然后最近几年才开始接触声音疗愈这件事情，所以就开始探索一些比较特殊的乐器啦，特殊的频率。
是，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接触到这些特别的乐器跟声音疗愈的？
声音疗愈这几年也是我觉得很频繁的出现在我的周遭，就是比如说像颂钵这样的乐器，或是手碟这样的乐器，可是以前好像很少见。对，可是后来就是很多听到很多这样的类型的音乐，然后开始有管道去取得这样的乐器，所以我开始摸索。对，因为以前这样的音色在过去是比较少见的。
是，所以一开始是接触到，
其实一开始是因为我开始学习怎么冥想。
是，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它是等于是协助我在冥想的时候更能够进入到那个冥想的那个状态，一开始是透过这样的声音在协助我。
其实以前对于这个所谓冥想跟疗愈音乐啊，是完全进不去的，就是我好像听不太懂，就是只是单纯音频的声音的那种音乐，我不知道他要听什么。
我觉得像你说一开始不容易进入，确实是真的。
对，
也没有那种环境，可是如果跟大家一起做或是在一个环境，你有时候会比较可以进入那个状态。
对
对，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做瑜伽，一开始接触瑜伽，
是
那后面不是有那种大休息吗？对啊，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好享受那个时刻。
对，
因为它是完全的安静。然后上次我有听到一个就颂钵音乐在大休息的时候，哇，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你更可以跟那音乐更连接，可以进入到那个音频，就它等于是协助你的身体可以再放松，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辅助。
我们在讲声音疗愈，其实它应该也有分蛮多不同的可能性跟细项。刚才有讲到颂钵，对我来说声音疗愈除了很浅层的就是说，哦，我们在唱歌，可能唱歌会觉得哦，感觉到比较开心以外，我可能接触到的声音疗愈就真的是颂钵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的时候只是单纯听觉得声音好好听哦，我就放松下来了，进入到一个有点像是不小心睡着的状态。但是最近去找了另外一个朋友，他也是帮我做颂钵，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经验。我先趴下来的时候，他开始颂钵，我开始觉得我呼吸非常的困难，我感觉到很多的恐惧。对，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是我现在的课题吗？其实我知道我是安全的，然后我就一直告诉自己说我要呼吸， 我可以呼吸到空气，后来才比较进入到一个比较深层的休息。
对，可是我觉得很棒的是，因为我也有过第一开始听颂钵我觉得很可怕， 对，
可怕的感觉是
就是很恐惧、啊、
自然而然就觉得可怕、啊、对不对？
我躺在那边的时候我就全身都在发抖，然后都在发冷，然后我就觉得这声音好可怕、哦、那我想说那我就看其他人然后没有这反应，只有我有这个反应。
对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才想说原来这是正常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使用这些声音或是使用疗愈的工具的时候，它不一定都是让你觉得哦我都是放松或是舒服的。
对，
对，因为有时候它就是要带出你的一些能量嘛，你这时候能量就是你有很多的恐惧是隐藏在你的能量场里面或是你的身体里面，所以它刚好就把它带出来。
嗯，那像声音疗愈我们刚才讲到的颂钵、嗯、还有什么样其他的，比如说不管是乐器啊或方法，它的定义应该是蛮广泛的吧？
超级广、欸、我现在还在学习、嗯、就觉得哇怎么有这么东西可以玩，这么多东西可以学习的部分。 对， 對、嗯、那一开始我刚刚讲到是颂钵，然后是你刚刚开始打的天鼓。
对，
對，然后或是后来我现在开始，其实我开始反而接触人声比较多，
人的声音，
人的声音、因为后来发现就是我们自己唱歌就可以疗愈自己，
是，
对，可是那个唱法或是那个东西又不是跟你不是在唱流行歌，你不是在唱别人歌，而是你跟你自己的身体对话、嗯、然后你要怎么样唱歌给你的身体听、嗯、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对，
就很简单的来说，我最基础接触到，就是如果你今天有去上瑜伽课，老师在前面说了，我们现在把双手合十，唱出一声 om， 然后老师的 om 每次都比所有人还长，不知道为什么可以长成这样，然后其他人都安静了，你在那边呼吸在等。
你刚刚听到范唱，你会以为我在讲的是 mantra， 对不对？
对
对，因为就是其实 mantra 是印度那边我们在唱一些跟咒语有关的歌，或是瑜伽也常常会用到这种梵唱，可是我的梵唱不是这个梵、
哦、
是梵音的梵。
哦，梵音的梵，
对，所以它其实在
西藏的，
对，其实是叫做 overtone。
overtone、
对，那你最知道
同一个时间发出很多声音，
对，没错，就是梵音。所以你刚刚讲到西藏，那个喇嘛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当他们发出那个声音的时候是很震撼的，还有很多背后有很多的声音，而且他们又是一起发音这样子、嗯、对，就有点像是 om 的那个声音。
哦，
对，那其实声音疗愈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乐器都会发出发音，
是，
对，手碟啊，或者是你刚刚说颂钵、水晶钵，它其实在敲一个音的时候、嗯、它其实还有背后还有很多音。
嗯，
那因为这样的频率跟这样的发音，它会让你觉得放松，它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固定的一个频率在运转，就像是你可能在听白噪音啊，
对，
或者在听最近很流行的 ASMR， 它可能就是都是一个固定的频率在运转。那当你的脑波熟悉这样子的一个运转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放松。对对，它声音疗愈的原理、哦、我觉得它这个乐器的波动还蛮有趣的。
然后它可以应对到身体的不同的部分吗？还是器官？还是说脉轮？还是什么
都有、欸、嗯，其实都会
不一样的音，母音配上不一样的音高也会有它的差异。
其实如果你说要脉轮的话，它其实啊、就是啊的话其实是心轮，然后你海底轮的时候是声音超低要它其实是对应你的器官、欸、它是越高你的脉轮越高你的声音会越高，
所以要在头的话就是要很高。
对，头话一、
哦、它可能会到，我懂了，
它可能会就是很音频会比较高。
我懂了，因为就像我在唱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要唱到比较高的声音、嗯、我要需要用头的共鸣头声，那我在用头声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会在头在震动的，就是这样的感觉吗？
对对对，没错。
哦，
对，
所以平常我在唱歌的时候也是某部分就也算是在疗愈自己。
没错，完全就是。
但是如果我今天唱的讯息是比较悲伤的，那这样子还是有在疗愈自己吗？
对，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其实就想说我们听音乐想要听频率音乐，不是都很多都是比较属于高频的音乐嘛？
对，
所以我们就是用高频的音乐去取代我们这时候可能就是我们能量比较低落的时候，你有时候是可以靠这样的音乐去帮你提升这个能量，可是有时候你会进不去。
对，
为什么？因为那个频率差太多了、
嗯、
对，所以你会没有办法合起来。所以
你说因为你的频率很低，但是这个音乐的频率
太高了，
又太高了，
所以你没有共鸣、
哦、
所以在这时候你是没有共鸣的、
欸、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疗愈的基础里面是在不管你是跟音乐跟人声跟乐器 你要有共鸣，你要在这时候我们能够共振到
频率，要接得上，
对，要接得上，我们这时候疗愈才会发生。
所以喜欢我音乐的人，就是因为他跟我频率有接上。
嗯，在这时候，
在这个时 候
对，
可能下一张又不喜欢了，
不一定，
就频率又去别的地方了。
其实就是这样，很流动啊。
对，就是很好笑，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第一张专辑，简单说就是气氛能量来说，就是跟第二张很不一样。然后对接到的人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喜欢第一张的就 不一定喜欢第二张，喜欢第二张的可能从来没听过第一张，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悲伤其实很好，是因为当这个人刚好也是很悲伤的时候，那他听你的音乐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被理解的。那我觉得在被理解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种疗愈，
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说我去送播，然后陪我自己经过那个恐惧的那种感觉。
没错，
歌手啊在唱一些流行音乐啊，但是你又平常在练习的是泛唱，那泛唱它是以另外一个角度去演唱或是去听这个声音，你会不会因为有这样的训练以后，你听到别人唱歌，你有一种不同的角度会去理解他们，或是你会听到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吗？
其实我觉得我后来就是比较变得比较敏感，
对，
所以我其实喜欢的音乐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有灵魂的音乐，可是并不是曲风或是类型，所以其实只要我的心能够感觉到他的心，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很好的音乐，对啊，我只要被他感动就够了，其实跟曲风啊或是类型都没有关系。
那对 K 来说，从小到大音乐对你来说的存在是什么？然后到现在是不是跟以前有怎么样的差异？
我现在想想，就是我觉得音乐就像是我的灵魂伴侣嘛，他一直都没有离开我。就在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就是有一阵子是蛮自闭的，然后也很孤独，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全世界就只有音乐会陪伴我。因为你想要了解的事情，你想要被理解的东西， 你那个状态都被音乐写出来的，或是那个音乐都可以表达你那时候的状态。
是，
对，比如说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很叛逆的时候，你其实都会听那种很朋克啊，或是那种其实就是那种你想要抒发你的愤怒，然后或者是那种有性别议题的时候，那那时候觉得哇，你听到 Radiohead 的那种 Creep， 你就觉得哇，我是一个就是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可是你会觉得听这样的音乐，你会觉得被接纳，你就觉得哎，我再怎么怪，可是对啊，我还是我啊，对，就是其实，在那过程里面，我觉得音乐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直都陪着自己这样子走过这个青涩岁月，
是
对，然后一直到开始成为 DJ 或是开唱片行的时候，那个就是因为音乐的摄取量大了。我反而很怀念以前那种，我们就是买一张卡带，买一张 CD， 然后我们会仔细的去看它，
从头听到烂，
从头听到烂，然后你就会跟这个音乐产生感情的那部分，其实我很怀念。对，不然后来其实你都是大量在摄取很多音乐，然后可能没有那么的深入，
反而是会以技术层面的方式去聆听，
对，或者是那种有点资讯。资讯狂嘛，就是我还很想要知道还有什么
好，这个月又发了什么东西，
对，这
个、
发
谁做了什么事，
对，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 新的东西你想要去吸收的。对，
舞蹈也是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啊，就是我刚好今天透过这访问我才想起来，我国小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办舞蹈比赛。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呢？
对，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是那种 ADHD， 就是有点过动了。
OK，
对，所以你会需要一些动啊跳舞啊
去释放你的能量，
去释放我的能量，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小时候你要我这样静静的坐在那边，可能做一些静态我可能比较难，可是动态的话我可能就会觉得很有趣。
一直以来都是我很喜欢唱歌，然后直到开始进入到真的成为歌手的这个阶段，其实也改变蛮多的。因为从我喜欢听人唱歌流行音乐，然后到现在这个阶段，我开始听演奏，回去听他们的旋律的主题的表现的时候，我反而听到了这些乐手跟表演者的性格，虽然他们可能都是吹奏同样的音，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哇，这个人对自己要什么非常的坚定。这个人他，可能一直都对自己很不满意。就是在这些里面，我听到了很多的讯息，然后因此会，因为他只是吹奏单纯的音色， 有感动。
嗯嗯，对啊，我觉得打开好多。
对啊，
对啊，好多可能性、
哦，真的。但我就其实也常常会分享我在听的音乐给我的听众，然后大家如果有常常 follow 我的话，应该也知道我听音乐的喜好其实也转变的蛮多。但我其实只是想要告诉，就是更特别是一些年纪比较小的粉丝，就是说哦，其实音乐的选项有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就像我们今天找 K 来聊声音疗愈一样，它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嗯嗯，
不免所要问一下 K， 就是你有听过我的音乐吗？你对我的音乐有什么样的印象？
有，很喜欢欸。
真的假的？
对，因为我很喜欢，我也很喜欢爵士。
嗯，
对。然后就是最近我觉得也有在听一些 downbeat、downtempo 的东西。然后可是嘻哈比较少听了。
是。
对，然后我觉得你的元素很新，就是对我来说很多很多新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很多的 mix、很多融合。
嗯。
然后我也很喜欢你找不同人来合作，然后就很多很多惊喜。然后我觉得那个合作就、对我来说就是开一个新的可能性，
是，
对。然后里面很多慵懒、很性感、很舒服的节奏、然后我的身体就会对我来说，它就可以跳舞了。对，可能就微醺，你可能大家晚上的时候可能喝一点小酒，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开车听，我都会觉得很适合夜晚。
哇，
对啊，
谢谢。我本来以为你要说。我没有听你的音乐，这个音乐这个频率不是很合我。
不会，我
本来以为是要
不会，我真的觉得超好听的。
谢谢谢谢谢谢。
那
成为声音疗愈师，你有没有遇过一些比较有趣的个案？要怎么选择那些乐器？
哦，在做声音疗愈的个案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很，我是很仰赖直觉的一个人。
嗯，
我们可以很自视的，比如说哦，拨怎么摆，然后我们就从头敲到尾，这是一种比较自视的一个可能做法。可是我是很 freestyle 的，我就会根据当下这个人的流动，可以去感觉到他的身体。当我开始送拨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这个人的头可能很胀，
嗯，
那我可能就是要疏通他头的地方，对，或者是我有时候我觉得他怎么都没有接地，飘飘的感觉，那我可能就会运用一些乐器，然后让它可以接地，或是我觉得它两边有塞住，可能用鼓去敲，去敲它的那个器官的那个部位。
对
对，所以其实它的运用有很流动的方式。
嗯，
那这东西就是取决直觉，这很难解释啊。
是
就是这时候就是你会知道，哎，你好像要做什么事情，好像要唱点歌，好像应该要这时候就应该拿个拇指琴出来。
对，
我就是完全根据我的直觉去走，
其实也像有点像是一个跟对方即兴的一个过程表演的感觉。
对，
某一部分啦，
某一部分是表演，可是它不是要你要求你很
完满，别人要看啊或是什么的，
而是你那个能量要出去。
嗯，
就是那个能量是对我来说是到位吧。对，可能这时候我要击破他的什么恐惧的时候，你就要有那个力道出来，就是要到，又不是这样，嗯，只是敲好玩的。
如果没有接触这些疗愈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悬，但是我相信疗愈师应该疗愈个案的过程中可以跟他共感，然后会感觉到他正在经历的一些部分，比如说他身体的感觉，比如说他心里的一些感受，
比如说是手触疗法，他可能就会看到画面，然后可能会跟他说这个。可是在声音疗愈里面，因为我很忙，
对，
我可能就是专注在声音的流动，然后他们醒来的时候可以跟我讲他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体悟。很容易大家都会进入潜意识啦，因为在声音疗愈里面的话，它能量其实就是要带你进入到比较深层的潜意识的波，所以很容易在那里面大家就进入梦境，很多人都是半梦半醒。
嗯，
通常都是在那个半梦半醒之间，有些人是更深层，
是，
所以那画面有时候是来自于前世，或是有时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它需要被看见，然后就会看见。
可能我们也用很多3C 产品，然后非常多的资讯输入在我们的脑中，然后直觉这件事已经变成好像它不是我们拥有的一个特质了，但是它本来应该是我们与生俱来的。
嗯，
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训练直觉吗？或是你平常有什么样的练习？
我喜欢到大自然。
嗯，大自然。
对，所以就是可能在大自然里面，尤其我现在就离溪水很近，对，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能够 在大自然里面跟大自然相处的时候，其实就恢复的蛮快的。
嗯，
对，是被大自然修复的那个力量。
嗯，
那我自己在家里的话，我喜欢打鼓啊，唱歌跟跳舞，其实对我来说就是让我回到我内在的核心，这是我的方法。
哦，
对，
是不是某方面就是回到一些人的最原始的状态？
对，或是跟你很连接，因为像有些人喜欢画画，他其实画透过画画，他就可以跟自己的直觉连上线。
哦，
所以他其实不一定是，或是有人他只是裁缝或是做菜，我不知道，因为每一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这样子听起来是不是都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你需要有一段自我的时间，是这样的意思吗？
嗯，算是。对，所以如果说你觉得像很多人觉得静坐跟静心很困难，
对
对，所以他就可以找一些比较动态，像我是跳舞，
跳舞，
我跳舞的时候其实可以很跟自己在一起。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适合的方式。
是，
那这是自，我觉得这是自我疗愈。
嗯，
那如果说你想要找疗愈师专业的，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的方法。
对
对，就是那个东西他们可以更快，或是更帮你先清除那些杂讯。
嗯，
然后还有那些堵塞的能量，其实是可以更快，然后接下来就是找到自己的方法。
真的要加入疗愈的行列，需要一点点天时地利人和啦。
对，
你可能你的身边有朋友，或是你正在经历一件事情，你发现你需要，或许你看到一本书，然后它开启了你这个路。不然一般的人，你会建议他怎么去做呢？就像或许你说的前面说的，接触多一点大自然。嗯，
大自然里面，那是因为大自然是免费的啊。嗯，
真的。
对，他们就是你去听海浪声啊，你就躺在溪水边，对，然后去仰望天空，讲到就是接地这件事情。对，因为我们大部分其实现在都因为都就是我说那个三 C 嘛，
对，
科技，对，所以其实跟土地有点疏离，然后我们大部分都是用脑袋在进行一些活动。
嗯，
对，可是很少用身体然后跟土地做一个连接。
对，
所以很多就是像你刚刚说那个植物，你就可以碰到那个土，你可以感觉到土壤的生命力。
是，
然后有些人会说你要去抱树啊。
嗯，
就是可以去抱树去感受植物的滋养。
嗯，
对，所以大自然里面有很多很多元素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让我们去享用的。
嗯，
对。
好，那我们要不要现在来听听看特别的乐器，然后我们让平常没有接触到这些特别乐器的朋友们来感受一下那个声音的特质。
好。嗯，
K 帮我们选了一个地水火风四个元素各代表的一个乐器。那第一个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地元素的乐器。
我们现在第一个乐器是那个来自澳洲的木管乐器 Didgeridoo。 对，它是澳洲原住民的乐器，然后是用树木去做成的一个很长很长型的吹管乐器，大家听听看。
所以这个 Didgeridoo 它地元素，它接地气吗？要怎么解释它？
啊，因为它第一个它就是跟土地很连接，就是它的元素是树木去做的，然后其实让你感觉到土地的能量。
刚才就感觉有一只大象经过这样。而且你刚才在吹奏的方式是，你是需要弹舌吗？还是这样，你要这样，对不 对，
对，
有点像是某一种震动才会发出的频率。
对，所以是用你的嘴唇。你刚其实刚那个发声是正确的，
不是很容易的一个乐器。
我觉得如果要循环换气就更难，
就是真的是那个管乐手要练习的东西。Kenny G 的那一套练出来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什么样元素呢？是不是水元素？
雨声棒 Rain Stick， 然后这个是秘鲁那边的那个仙人掌做的乐器。
你头经过一个瀑布的感觉，
很多水声，然后 也很像雨声。
怎么样的人需要水元素呢？
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些流动吧。对，
你说因为他可能能量太滞留了，或是他的心一直卡住，他就需要一些流动的能量。
嗯，透过水让他开始产生流动。
我是自己就是听到这个 Rain Stick 的声音，我就会觉得好想睡觉哦。 就觉得自己放松下来了。雨下很大，
持续下。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个是什么？
萨满鼓，然后这是我自己做的鼓，然后它其实是来自于北美印第安，对他们其实很多萨满或者很多仪式，它其实都会用到。而且你知道那种仪式，他们都是那种在可能户外，然后点起一个火，然后旁边有一个那种露营帐篷这样子，然后可能萨满就开始在那边敲鼓，然后开始吟唱。对，
它是什么样的元素？
它是火元素。对，因为我觉得火其实有那种烧毁，然后就是消除负能量，或是让一切归零。对，那我觉得这个萨满鼓是很有力量的，所以藉由敲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那些能量就可以把它击碎。
其实就是你看到这个萨满鼓本人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面，它真的是一个蛮大颗的鼓，声音的共鸣很大，然后就会让你觉得你的身体真的会跟它有一点震动的感觉，就好像是借有一个重复的音色去像你刚刚说的把那个能量击碎的感觉。
因为我刚刚只是轻轻敲而已，对，可是可以很狂野的敲。
原来如此，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介绍最后一个元素了，接下来是风元素。
那我们今天拿的是风铃，对，有各式各样的风铃。那我们用这个小小的风铃，是来自法国的风铃，大家可以听听看它的声音。
这风铃其实小小的，但是呢，它其实是有旋律的感觉的。会让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在家里有一个小的教堂，我的那种感觉就是哇，好神圣的一个小教堂，就是在头旁边。好，我可以回去睡个午觉，好了，好累了。啊，好棒哦！
那其实很像摇篮曲，嗯，这种就是你可以给 baby 听啊，
或
是给猫咪听啊，就是一种很，
他们就会放松下来，对不对？
会放松下来。其实我平常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为我的猫做声音疗愈，对，
就真的会很明显的，就是让它平静下来。
对，它会，它还说它的心跳会变慢，对，就是他们真的会有感觉，然后也会让它比较放松。
嗯，你听完有觉得哪一个元素你比较喜欢吗？就可以去调查一下你自己是哪一个元素，比较适合哪一个元素的类型的人。对我来说最有共鸣的好像是水元素的那个 rain stick， 它是雨的细碎的声音，但它很强大，就很像你站在瀑布下面，然后那个水珠一直冲刷着你，然后冲刷着你就会让你觉得你听不到其他的东西，你会很专注的听这个雨声。嗯，今天非常非常谢谢 K， 然后我相信有很多对于声音疗愈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听众，今天会有一个新的启发，然后也希望你们就是在人生的某一个部分可以接触到这样的契机，然后去让用更开放的心胸去听不同的声音。那我们最后邀请 K 来推荐我们一个他最近在听或是他很喜欢的一个
团体。
好，
他这个歌手叫 Deya Dova， 然后他是澳洲人。嗯，然后我在前两年在巴厘岛有看过他的演出，然后后来发现他最近都在巡回世界巡回。嗯，然后他会到各地的圣地，然后就实境去录他的声音。然后我觉得他的声音很有穿透力，很有力量，然后也会带我回到那种远古的那种情境的感觉。
今天非常谢谢 K， 然后我们现在要来听听看这个音乐。1, 2, 3, your eyelids are about to close.